里呢，我们看到这两弟兄呢，他跟我们分享了上帝的仆人嘛，就是提多，他如何的劝导跟教导那些老年人呢、啊？老年妇女呢、啊，还有少年妇女嘛？那他们应该永远的利用呢他们的经验呢，去指导跟教导别人，让他人在生活上呢有良好的表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要看看使徒保罗呢，他命令提多呢，也要劝导什么年轻人啊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少年人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呢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里面呢，他就这么说了，他说：所以弟兄们，当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了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、传道为事。那这里讲的意思就是，他要提多呢，在那个教会里呢，选择那个指示的条件啊。他说因为要领导一个教会不可能是一个人啊，做不了啊，需要你选七个人啊，来帮他。那七个人当然是要有那个跟着那个充满圣灵啦、啊、还有智慧的人啦、啊、那教会呢是整体的侍奉啦、啊、不是一个人的侍奉嘛。在教会里呢，领导人呢不可能呢就是要包办一切的事物啦，做不来啦。那应该呢要选择呢适合的人呢一起去分担这个教会的负担啦。那今天呢他就告诉我们呢，要怎么选呢，要选谁呢，他就告诉我们呢，要劝少年人啦、啊要谨守啦。那这里呢选的呢就是要他去找这七个人，而七个人当中呢，其中呢可能会选到是少年人。那这少年呢，现在呢讲的少年呢是已经结了婚的人，不是吊儿郎当的，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啊。那在这里他就说了，或者是结了婚，或者已经是做了人家的父亲了啊，虽然他们是年轻。这跟之前呢在第四节跟第五节就是劝导那个少年妇女嘛，对不对，的那个劝导是一样的，那也同样的呢用于在少年人的。所以少年人呢要爱自己的妻子啦，要为榜样啦、哦、那他要这里呢，他是要选择的呢对象是少年人呢，他也要劝告他们啦，劝诫他们啦。那对少年人呢要谨守啦、哦、所谓的谨守呢是什么呢，少年人呢或者年轻人呢，头脑要清醒啊，心思要健全啊。少年人首先应该追求的就是谨守了、啊、就是自我控制啊。好，我年轻的时候不会自我控制啊，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啊。我年轻的时候是住甘崩的，甘崩是很多什么拍架呀，所以我们不会啊，年轻人呢不会谨守，也不会是笨笨的，有什么就跟啊，好像哈、哦、都没有用智慧啊，人家做什么我们就跟啊，也不懂得什么是怕死，就觉得是很威风这样的感觉。那在日常生活中呢，要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啊，不逾越呢规矩啦。在有清醒的头脑呢，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重要的品德之一啦。做个属灵人呢，不等于做个糊涂人啦、啊、对不对，做个属灵人好过做个糊涂人啦、啊、保罗呢叫提督呢自己呢凡事也要显出行善的榜样啦。少年人呢最留心他的长辈是否呢言行一致啊，就是说年轻人呢很厉害啦，他们会听你们的话啦，可是他也会看住你的榜样啊，你所做的所为啦。 所以呢，要劝少年人呢，必须有好榜样了。单凭口头的教导呢，并不能够使他们折服了。所以少年人呢，如果我跟我儿子讲了啊，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了，可是我在后面也这样做了啊。如果现在说，哎，儿子啊，抽烟是不好的，不要抽烟，然后我就站在外面自己抽烟了，这样的行为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口说跟你的行为根本就不一致的嘛，这样。所以少年人呢，感情上呢容易冲动啊，缺乏自我控制的判断力啊，所以要劝他们呢谨守了，但提督呢自己呢必须在教导上或者教训上呢正直跟端庄呢，不存偏见啊，公正坦直，不轻浮了，才可以领导少年人在灵性上的长进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两个原因呢，为什么呢？年轻人呢必须要谨守了。那为什么？他说第一个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仇敌啊。啊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这么说：勿要谨守了，警醒了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恐叫的狮子啊，遍地游行啊，寻找可吞噬的人啊。所以你一不小心啊，就被魔鬼给吞了啊！虽然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啊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警醒啊。那这里呢，谨守呢，表示呢，对仇敌啊，就是对仇人的防范啊，十分周密啊。啊，那我们要谨慎一点啊。那警醒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对仇敌的那个诡计啊，对敌人的诡计呢，应该要应付的很快啦，跟敏捷啦，来应付他啦。啊，不能说仇敌来到你面前了，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狮子呢是很饿啊，一来就寻找要可吞的人、可吃的人呢。所以在非洲呢，羚羊呢每天早晨呢醒来的时候啊。我看到这个我就要笑啊，这很可怕，很可怜啊。羚羊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应该跑比跑得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啊。他们每天都在担心啊，一起来就要跑快啊，否则呢肯定会被吃掉啊。而狮子呢，每天呢黎明睡醒啊，他也明白他要跑的速度啊，甚至比最少的羚羊要快啊，否则他会饿死啊。那当然呢，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，不管是狮子还是羚羊啦，他们总的还是要跑啦，对不对？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可不要等到撒旦来到我向我们攻击的时候啊，才想到需要圣灵的防范啊，才考虑用什么方式或者方法让我们灵魂呢不被敌人抓住啊。我们必须呢提早呢寻求主啦，机警地提防那魔鬼啦，啊，不要等到啊魔鬼来到敲门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啦，啊，脚都软了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少年人呢，他们总会呢潜入呢某种罪恶啦，然而呢他们呢要知道呢，他们的罪呢必须追上他们啊。恶人呢虽无人追踪啊，也必逃跑了啊，因为呢无形中呢有追踪他的呢，使他的心中害怕，觉得他的罪正追踪他了，所以他也无法抵挡这个攻击了。因此呢，有许多的犯人呢犯的罪啊非常惨切了，他们呢甚至像叶子啊被风吹的声音啊要追踪他们啊，他们要逃避啊，像逃避刀剑啊，无人追赶却要跌倒了。那很奇怪的，一个犯罪的人啊， 不管你有没有杀人啊，很多时候90%都会抓到的，但是没有抓到的啊、你做坏事啦，你 逃跑啦、逃去某个国家啦，啊，没有事情的。可是呢，那个罪啊，会跟着你啊。几年后啊，他们良心过意不去啊，有些会回来自首啊。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要知道啊，你的罪啊，必追上你们啊，你这个良心啊，会过意不去啊，因为这个罪啊，一直在追着你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？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 repent 我们的sin嘛，对不对？ Yeah. 所以在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仇人。第二呢，我们看看我们的救主了。当主耶稣呢告诉他的门徒啊，关于他来临的重要性质了，他举了一个屋主的例子了，在路加福音啦12:39了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须警醒了。啊，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我们每天都会醒着，不会睡觉了，对不对？不容贼呢挖透房屋了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一节代表的意思是家主呢，这里呢代表的是信徒啊，我们啊，信徒，我们的灵啊，我们的魂啊，我们的体啊，甚至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工作，在这里啊，他讲家主是代表这个，贼是代表谁？你们知道吗？这里贼呢是代表主耶稣啊，他的降临，他来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像贼这样啊，突然的来啊，我们还不知道啊，哦。那挖透房屋呢代表什么？检查我们得救以后的一切啊。主再来的时候啊，乃是出乎意外的，突然临到啊，并且怎么是取走生命成熟的幸福啊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称我们为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，或者一杯不冷又不热的水，温水又不温，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惭愧了，什么都没做，只为也可能主耶稣会问到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了，我们只回答他说我每个星期都坐住了，不是没有坐，只有坐。那这个意思，这里的代表就是可能是这样了啊，因为家主要知道嘛，就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主耶稣几时会来，所以广东人每次有一句嘛，对不对？要走鸡脚蒙哈衣啊。在约翰一书呢，第2:28，他就这么说。他说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啊，这样呢你若显出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。当他来的时候呢，在他面前啊，也不至于羞愧啦啊，惭愧。那信徒呢住在主里面呢是要做什么？是要今生多些果子啊。后来呢，后生呢，就是呢，在主的面前呢，得着赏赐的密切啦，啊，今生呢，我们要多做主的工啊。后来呢，当上了天堂的时候，就排队拿我们的赏赐了。如果呢，平时呢，住在主里面呢，或者与主呢有密切的关系呢，让主的光呢照耀我们呢。当他来临的时候呢，他看见他显现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了啊，也不会惭愧了，当我们面对他的荣耀的面的时候了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第三点，就是教导的方式啊。啊，他劝了年轻人啊，劝导了年轻人，然后现在他告诉他用什么方式去教导了啊，纯正的教导了。那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呢，他就说又劝少年人呢、啊、要谨守了啊。然后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，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，纯正的神纯正的话呢，是信徒信仰与生活中的中心啊，也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案啊。纯正的教导就是促进心灵健康的教导，必须有良好的行为或和果实啦，为果实啦。那除了用纯正的那个话呢的教导，教导呢，现在他说如何去做呢？就是以身作则了。在第二章第七节他就这么说，他说你自己呢，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啊。保罗告诉提多要以身作则，事事显出行善的榜样了。教导人的时候呢，要显出诚实端庄了、啊、他们看见你行为良好，会当着榜样啊。使徒保罗呢，也曾经劝导呢提摩太了，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呢第四章第十二节呢，他也这么说了：不可叫小看你年轻啊，啊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，总要在言语呢、行为呢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，就是圣洁上，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所以，不是年纪的关系啊，是你的行为跟你讲话的重要性了、啊。所以我们看看他教导的方式在第三点里面，第四点里面。第三点我们看到教导的方式，第四点我们看到教育的内容。那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如何传讲纯正的道理了？在提多书第二十七他说，你自己凡事呢要显出行善的榜样嘛。那人只要可以受人领导了，而且不应该受人欺视了啊，人家可以领导你了，可是你不要笨笨的，人家讲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样啊，让人家推来推去啊。意思是绝对不应该受人推动了，或逼那个人去做傻事了啊。其实这里讲的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事实上社会上很多人是被利用的。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宗教的领导人，他们都很会利用人，他们都很会利用人。而不止我们这些平凡人，甚至有很多很有钱的人、很出名的人，他们都会被利用了，而是很可怕的呀。他们会控制你整个家庭，他们控制你整个人的一举一动。所以这个要小心啊，要谨慎啊。为什么不小心？是因为人相信人啊，不相信，就是我们一起去听我讲啊。比如说你们每个星期天都来听我讲，可是你们没有回去再查圣经啊，哎，我讲的是不是对的？可能你一不小心就觉得啊，哎，你不错啊，这个人很好啊，你给我让我的外表给骗了，那你就开始相信我了。我每天都跟你握手，很好啊，哎呀，你小心啊，哦。可能后面我是另外一个人了，所以要查回去查了，回去要读圣经了，是否我讲的跟圣经讲的是一模一样，是一致的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教导的是我的方式，不是啊。所以因此呢，做教会的领导人物啊，必须以榜样代替八号口令了，不要口和心呢是不 一, 一 致的哈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呢，第五章呢，第十六节呢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光呢，也这样照在人前啊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啊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。”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呢，第一点呢，如何讲纯正的道理啊、道理嘛。第二呢，他们如何去劝导了？好，就是用语言上的教义了，在语言上教他们语言上的那个教法了。所以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七节，他再继续说了，他就说了，在教训上呢，要正直了、端庄啊。传道人呢，纯正健康的教导了。包括的因素是正直了，就是说呢，动机和内容呢没有掺杂，不会败坏别人啊。第二是端庄嘛，就是说发表和态度具有尊严，能令人尊敬啊、敬重啊。第三呢，就是言语的纯正啊，无可指责了，就是说。言语和引证健全了、啊，叫人无可挑剔了啊！你所讲的，你所教的啊，不是讲一套做一套，人家啊，你看这样这样啊，就说你教的是对的，做的是对的，人家没有办法去指责你的。所以传道人呢，必须呢有正直的动机了，讲道不是为要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智慧了啊。记得吗？记得我刚才我讲的啊，所以讲道人呢，不是要显出自己的才华啊，或者显出你喜不喜欢我哇？现在你来啊，这个是错的，要非常的小心这一点啊、哦，你们非常的小心这一点，以吸引呢人归自己了，就是哇，你们都是来崇拜我了，而是要吸引归向什么真道了。传道人呢，必须呢。维持做主使者的尊严啊，不让名声呢和利益呢所收买了。很多时候呢，开始的时候是好的，最后呢就慢慢变了。可能我不知道看到钱还是看到什么，就慢慢变了啊，就被收买了。来要呢，心仪主所交托的使命了啊，要做一主所交托的工作。那端正的生活呢，是福音大能的见证啊。端正的生活啊，是福音大能的见证。如果这个生活都不能端正，就好奇怪啊，好像不一致嘛，对不对？怪怪的。如果你要去传福音，那你就敲门。如果是穿着短裤、留着长头发，拿着福音，那你开门，你看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，你都还没跟我讲话，你已经开了，你就是看着上下，就虽然说，哎，这是我是什么教会的这个福音，他关门的，他会讲三次，对不对？什么教会的可以留长头发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我们都是以外以貌啊取人的嘛，开始一定会这样，所以这是正常的哦。所以我以前是留长头发的，所以我不敢拿那个照片给我孩子看啊。很多事情是错的，我很多事情是错的，造成我今生呢，有些时候我都在我儿子面前都很惭愧，因为那个是我还没结婚之前，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所以我现在游泳是要穿着衣服的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？所以我都从来不脱衣服了，去教会的时候跟教会的人游泳的时候，我都是穿着衣服去游泳。就虽然不是黑社会的那一类的东西，可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就造成我永远的都不舒服，就我有。我还没有孩子，要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老婆说：“哎，我想要把这个东西给弄掉了。”我老婆说：“老婆就送我一句话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”
啊，这样我就接受了哈，这、啊、不能再继续下去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呢要起身侍奉了，并过有纪律的生活了，你是否呢实现了你的信仰去服侍别人啊？啊，我们只要拿一张福音说，哎，你信主吗？啊，有空星期天跟我来教会啊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分享，跟我们的亲人分享也好。可是当分享福音的时候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一定要把圣经读到很透了，一定是很厉害的才能去传福音啊，这个可能我们已经上了天堂了，所以不需要了。我觉得传福音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那个工啊，其他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人会不会信主，这个人会不会来教会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的工作的吩咐就是传那个福音，跟他分享就好了，这样明白吗？因为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是你，他来了，他得救了，哇，是你的工作，那你已经抢了神的荣耀了，不是啊，是神圣灵的工作，这个这样。我们只要做主的工作就对了啊，我们吩咐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对了。所以在哥林多书呢第二章第十七节他就这么说了，我们不像那许多人呢、啊、唯利混乱神的道啊。啊，今古到就从古时啊到今日啊，有多少人呢使教会呢受亏损啊，这是一个丑陋的事了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中啊，不可能贪图了任何利益啊，只该诚实实的追求主了、啊、敬拜主敬拜神了、啊、凡事呢主忠心而良善的仆人啊，都诚实地凭着神的领导呢而决定他的脚步了。在神的面前呢靠着基督耶稣呢讲神所交托给他的信息了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圣洁的语言啊，好，什么是圣洁的语言，就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言语纯正啊。所以传道人呢主要的职事是为神说话了，其实，所以我们的嘴唇啊，或者我们的嘴巴啊，必须要干净啊，要圣洁啊，纯正就是健康的意思了。说话呢，要如何说才算是健康啊？就是说，所说的话呢，不但声音和意义啊，表达得清楚了，啊。话语的内容也必须纯正健全了、啊、合意得体啊，以真理吻合了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他也这么说，他说若有人呢传异教了，不服从我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以那合乎敬虔的道理。这里讲的是信徒呢若对基督纯正的话呢缺乏清楚的认识啊，就会给那些传异教的人呢有机会蹭入了。主耶稣基督的纯正的话语呢是敬虔教导的根源啊。所以如何呢，如果人呢教导不超出主的那个纯正啊纯洁了，便会产生许多的不仅和不欠了啊。所以在提多书呢第二章第八节他就继续的这么说了，他说原理纯洁呢无可指责了，叫那反对的人呢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了，便自觉羞愧了。那在这里呢有两点呢关于呢反对这神的话的人呢、啊、就是说他们呢会自觉羞愧了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呢法利赛人呢那么讨厌基督耶稣的原因啊， 因为呢他们的真理呢，他的真理啊，就是神的真的纯全的原理呢，透露了他们的谎言啊，说中了他们的心啊。这些人呢，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荣耀啊，所以呢，决定了要把主耶稣给灭掉了啊。所以他们自觉羞愧了啊，可能在世上还不知道了啊，到最后他们就知道了，所以他们也无话可说了，就是无处可说啊。所以在腓立比书呢第二章第十五节了，他就说呢，使你们呢无可指摘了，诚实无畏了，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了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啊，是全心全意的意思啊，单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了啊。那弯曲呢，形容呢这世界的诡诈了啊，使人难以分辨对还是错了啊。在背谬呢，就是荒谬了啊，形容呢这世界的荒谬真理了，叫人不能分别是非啊，从而违背神意啊，人的糊涂啊，分不出啊什么是对跟错的啊，而一起做错的东西啊。啊，我告诉你一样东西，我起初来教会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教会的人非常的怪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觉得教会的人非常怪，穿的这衣服根本就好像是很老土哎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，我是这样。哦，因为我是做关于 fashion line 的嘛，而且教会很老土哎，就穿的这样。而我来的教会又不是那种 modern 的，又选偏偏神就选到我那个最破旧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在甘榜阿浪，你知道吗？那甘榜阿浪好像是破物了，我告诉你真的哈、哦。可是那个是最好用的一个地方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们很齐全，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在那里，虽然它是破旧，但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哎，我心里想想，还没上去楼上，我就心里想想，亲爱的，你是不是带我去对的地方吗？然后上去那些人就穿得好土的感觉，啊、哦，那就觉得说根本就。很淘汰了嘛，你们根本就跟不上时代的人。其实是我错了，我根本就不能分辨什么是对跟错的了，我给这个世界给什么着迷了，世界盲了我的眼睛了，觉得我穿的是对的，很好的，最好的，我的眼睛是注重在什么穿着了，不是在神的话语和他们的行为上了、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笨啊，有什么就跟什么，其实他们都没想啦啊。年轻人啊，现在啊穿的裤子要剪两个洞啊，对不对？我女儿也这样啊，我不要买那个裤子给她、啊、她自己弄那个洞啊，她每次穿那个裤子，他每次穿那个裤子呢，我老婆就骂他了。可是我没有讲他，因为我以前也这样穿。所以有些时候不是说我们允许他穿，可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过路了，然后就会明白承受了，就说啊，原来就是这样这样。那你是想回去？虽然我是做 fashion， 我觉得 fashion 是很笨的。我相信你，听我讲，
反而呢，穿着老主人呢，你看回你的旧的照片，你不会笑你自己；你跟上时代的人呢，你反而看回旧的照片，你会笑你自己。我老实告诉你，真的，你根本就不想看那个照片啊，你想收掉了，还是好老土了？我一直为什么只能穿到这样？而穿普通人呢，还是一样。真的哦，
啊，对，好搞笑，这些都把人给不知道什么是对跟错。那信徒呢，是世上的光嘛，我们是要照耀了，见证给别人看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呢，他的生活呢应该是明亮的。信徒的光不是直接发光，而是反照主的荣光。只有与主没有距离的人呢，才能发出生命之光啊。所以我们的力量是从主那里来的。所以让我们看看呢，今天的结语了哈。那在这个教会呢，每个成年呢都应该参与传道事工啊。基督教不是一种观赏性的生活啊，不是来在这里然后让人家观赏，也不是说表面上人家观赏你就是基督徒，你看像我是基督徒，他们什么都没做。为了成为耶稣基督的传道人啊，我们的话语的内容必须呢纯正健全啊，事事也要必须显出行善的榜样啊。所以教了这一课之后，我就很小心了。在图提摩太前书呢第四章第十六节就这么说，你们要警端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了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什么？救自己，能够又能救什么？听你的人啊。一般信徒的毛病啊，在雅各书第一章他这么说，他说一般信徒的毛病啊，乃是听到而不行道啊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做主很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我也听了很多年呢，做主那边什么都没动，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，开始很用心听，听久了就可能要睡觉，或者听久了可能就拿杆出来画一画，没再听，灵魂出窍，会这样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成熟了，必须要上某一个阶段了，不能再继续只是做出这听啊。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就这么说，他说难道听了几十年的道啊，难怪啊，听了几十年的道，听清楚，在基督里啊仍为婴儿啊。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听了那个道听了很久了，可是在灵上啊你还是像个婴儿，什么都不懂啊。所以听一点做一点，听一点做一点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烹饪一样嘛，如果你做出一只听一只写，你根本就不会烹饪了，写一下听一下做一下就什么都会了，是正常的啊。对，谢谢大家了，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